今日的北京冬奥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外交部发言人和官媒不停地在尖酸刻薄地反击外国对北京人权、民族主义及抗疫政策的指责，西方国家政要几乎集体缺席，外国媒体和运动员面临的是一个封闭倒退、狂妄自大的中国。同是共产党的天下，但是海外媒体评论说两个时代两重天，北京两个奥运为何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呢？是什么原因令到中国中断了与世界接轨的进程呢？重返第三世界朋友圈对中国是祸是福呢？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彭彪表示，当年北京为成功举办奥运会，曾经在国际上面做出很多改善人权的承诺和让步，以开放的姿态赢得西方政要的出席，甚至令到西方国家陷入到对中国政府的幻想之中，以为可以通过令到中国市场化而使到中国实现政治和民主上面的自由。
但是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来看啊，那几乎可以说2008年前后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峰时刻，或者就是巅峰时刻。那从经济上来看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在那个时候已经快速发展很多年了。
彭彪話：從中國喺國際上面嘅地位嚟到睇，幾乎可以講2008年前後就係中國共產黨嘅高光時刻，或者講得係巔峰時刻。從經濟上面嚟到睇，中國嘅經濟喺嗰個時候已經快速發展咗好多年啦。西方國家或者係全世界大部分嘅人都仲係陷入到一種 China Fantasy， 就係中國迷失、中國幻想咁樣嘅一個假設當中。非常有名的中國市場化，中國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可以促進中國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這個從90年代89年之後沒多久就有了，甚至更早。這種接觸政策歡迎中國融入國際大家庭，2001年進入 WTO 等等，西方國家一方面在中國賺錢賺得很爽，而另外一方面他們相信這樣的一種經濟開放的姿態會促進政治民主化，何況中國在2001年申請成功北京夏季奧運的時候，亦都做了很多改善人權、改善法制的承諾，還在北京開闢遊行示威公園等等。剛剛好像寶森所觀察到的那樣，它有很多開放的姿態，所以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要都去北京出席。而美國知音中文報資深編輯寶森回憶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他在北京的採訪的經歷，當時的中國政府為了申奧成功做出了很多的承諾和讓步，甚至一度開放了互聯網，而美國之音可以採訪到劉曉波。
我們知道中國為了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舉辦，確實也做出了很多的承諾。那麼我記得當年2001年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的申报报告就有600多页，而且派出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到这个国际奥运会当时的总部来进行游说。
宝森说他们知道中国为了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的举办，确实也都做出了很多的承诺。他记得当年在2001年中国向奥委会提交的申请报告就有600多页，而且派出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去到国际奥运会的总部进行游说。中国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承诺，包括中国加入 WTO， 修改对境外媒体的管理规定，中国政府保证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当然还有很多硬件的建设，包括七大奥运场馆通讯，甚至连互联网在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都在中国开放了，中國老百姓可以自由地閱讀美國之音。他記得他到了北京奧運會登記之後，當日下午返回到新聞中心上網，忽然發現可以看到美國之音的中文網站，他感到非常之高興，馬上就發了一條報導。中國當時的口號就是北京誠意有目共睹，中國承諾字字千金。他們很難說他是有目共睹字字千金，確實應該承認的是中國政府也都是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包括對當時所謂的異人士的監管也都不是好像如今那麼嚴厲。他記得在北京的時候他還電話採訪了余傑，還採訪了劉曉波先生，而且中國為了應對國際社會的壓力， 在北京三个地方开放了所谓的抗议场所，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示威游行的申请。当然后来根据报道，一日都没有被批准过，所以都没有发生在在场馆或者区域内的抗议活动，反而是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位美国的牧师抗议中国人权的状况，还有几位支持西藏事业的美国人在当时的奥运森林公园举办抗议活动。所以中国政府确实是做出了很多的承诺，做出了很多的让步。而滕彪指出，习近平利用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加强他人的个人集权和对社会的管控，滕彪称之为高科技集权主义。而这种管控其实也在2008年就有迹可循。
在2012年底上台之后，他对中国的这个政治、法治、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啊，或者说是在相当程度上是回到毛时代的一种改造啊，加强这个中央的集权，包括个人的集权。就习近平他已经把共产党从一个集体独裁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独裁，几乎已经完成了这个个人独裁的过程。那他对这个社会的权，
滕彪话，习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之后，他对中国的政治、法制、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或者讲得是在相当程度上面是返回到毛时代的一种改造，加强中央集权，包括个人的集权。习近平他已经将共产党从一个集体独裁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独裁，几乎已经完成了个人独裁的过程。他对社会的全面监控、全面控制，包括社会信用系统，包括利用健康码、利用防疫措施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包括摄像头、大数据。所以他有一个概念叫做高科技集权主义，这些是目前已经在非常快速地建立加强的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权主义。而这种东西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对社会的很多管控措施来看，2008年就已经开始了。2008年借助奥运会的机会加强控制社会，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北京地铁的安检。2008年以奥运会为由，每一个北京地铁站都要进行严格的安检，大家都认为奥运结束之后这种安检措施就会取消，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取消。而保新表示，同2008年奥运会相比，今年的北京冬奥备受西方政要的冷落，但是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冬奥之后中国将会何去何从呢？
我们谈到2008年的时候，有80几位外国的元首，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的元首，还有一些皇室的成员到北京出席了北京的奥运的开幕式，今年只有30多位。我们看一看名单就可以知道，除了普京，还有白俄罗斯的总统，还有哈萨克斯坦的总理之外。
保新话，他们谈到2008年的时候，有80几位外国的元首，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元首，还有一些皇室成员去到北京出席了北京的奥运的开幕式，今年只有30多位。他们看一下名单就可以知道，除了普京，还有白俄罗斯的总统、哈萨克斯坦总理之外，在世界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士到底有几位呢？中国目前的北京冬奥会可以说是好像一场短暂的宴会，宴会之后，冬奥闭幕之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方面的严重的困境和挑战，譬如经济的下滑、房地产一蹶不振、人口正是在度下降、劳动力缺乏等等，中共今后经济增长的趋势和潜能在哪个地方呢？靠走第三世界路线就可以解决了吗？中国难道还能够继续和国际社会脱轨吗？这些是中国当局和中国政府面临的紧要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